们有三天的预言的聚会，那我们晚上的题目就是如何解释圣经预言。那这个题目相当的大，我们会把它分成好几样来研究如何解释圣经的预言。现在特别是快到越来越接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很多人以为因为每一千年两千年就有个重要的人物出来，但我们是不是面对两千的时候，主后两千有什么特别的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么样，一切的预兆都已经成全了，以色列、中东各方面圣经要等待的预兆现在已经在我们目前，那耶稣可以今天就可以来啊，这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啊。那我们明天下午的题目就是研究启示录跟但以理这两本书，这两本是圣经蛮有预言的书，若是我们把它彻底的尽量的把它研究，那我们对预言的这个题目就有一个更了解的概念啊。那我们明天还有问题解答的时候，就是明天的下午。那后天礼拜天早上有两个题目，一个是末世的预兆，我们会研究这现在从中东开始，北方王苏联圣经怎么样讲，南方王亚拉伯的国家圣经怎么样提到，那还有东方众王亚洲，还有以色列这个地方这样小的国家，但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以色列立刻成为第二天成为报纸的标题，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面，很奇妙的啊。那到底以色列占什么样的角色在末世的预言。那还有欧洲西方的战容，美国这方面在圣经有没有什么提到啊，我们会来研究。这是礼拜天早上在英文堂末世的预兆，那中文堂我们会讲到教会被提，这是我们每位的盼望。我们又会很多计划，我今年要毕业，明年要做什么生意，那后年要怎么样，我们都有很多很好的计划，但是最好的计划必定会应验在我们每位身上的，就是教会被提。耶稣可能晚上会来，明年今年不知道，一定会来，那我们要研究教会被提哈。这是简单来讲这几天的题目。那我们先来用一节经文来开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请。我们并有先知更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神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谢谢。圣经说先知的预言是更切的，很准确，百分百的正确的，如同灯照在暗处，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有预言，我们就不必怕。我们把报纸一翻开，我们不必惧怕，因为预言像灯照在暗处。那我们在预言上留意，让这几天的时间好好的来研究。圣经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那再来一张。我们知道圣经四分之一的资料是预言，每四节经文一节是讲将来的事情，那样多。我有三个孩子，那他们小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天使啊，那他们慢慢长大，我有一点改变思想了对他们。有时候我会对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一百次不要做，为什么你们又做呢？要告诉你们一百次要做的，但你们没有去做。当然我有一点这个 讲这个 exaggerate 一百次，但是若是我真的有这样提到，对我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圣经有四分之一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预言的时候，那就是得到神的心，这是神所喜欢的。每四节经文一节是关于将来的事情啊，这多么好。那这一章哈，那当我们看圣经以外的资料，也有很多讲到将来的事情嘛。好，我们看所象啊，看天象，我们看甚至看蜘蛛网，看鸟在飞，看茶叶等等，都可以知道将来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以外的资料关于将来的事情都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可靠不对呢？因为不能够百分百的可靠。这些占卜的、看预兆的、圣经以外的，他们不承认他们可以百分百的可靠。啊，可以，谢谢。我想，对不起，每一张都可以，不必再拿出来。对对，都可以，你可以。那圣经生命记十八章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啊，在上面跟上面。好，谢谢。这里说，好吗？好吧，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经文嘛。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听从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好，很清楚啊。圣经说，耶和华不许他的百姓看那些占卜的、观照的、圣经以外的资料，关于将来的事。为什么呢？不准确，不准确。但是圣经的预言的先知，他们所讲的都是百分百的正确。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圣经有一句话证实不对，还不没有人敢这样讲。很多反对圣经的人是有，但是圣经还是永定在天啊，神的话百分百的正确啊。那我们看预言的时候，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就知道，立刻知道有这几个发展。那我们晚上会把这几个发展好好来研究。那从左到右，从主耶稣的十字架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中间会很多发展啊。那十字架以后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教会时期已经快两千年了。教会时期有一天会结束，就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可能晚上我们也不知道。那教会被提是每位信徒 的盼望，我们一定会参加的。那到空中到营里迎接我们爱我们的主，主会离开天堂，在半空中来欢迎我们回家，像浪子的爸爸一样啊。浪子的爸爸远远看见浪子回来，他就跑出去把他抱走，欢迎他回家。将来耶稣也会这样做。这是教会被提。那教会被提以后，地上就有七年的大灾难，我想我们都了解哈。七年的大灾难可以分三年半跟后三年半，那我们会再研究。这是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的。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说，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那我们会晚上来研究教会被提，那特别是礼拜天早上啊。那以后大灾难，大灾难的主要人物是谁呢？敌基督 Antichrist 啊，他会什么都会做。那好，大灾难以后七年以后，我们会跟主一起从天堂到地上来做王，千禧年的国度要开始。那主耶稣在哪里，我们也会在哪里啊。那主耶稣从天上下来，我们也跟主耶稣一起下来。这是启示录十九章，那我们明天下午研究启示录会慢慢来讲，从启示录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二十二章啊。这个图表都是从启示录拿来的，启示录第一、第二、第三章 就是七个教会，教会随起。以后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教会被提到天堂，有24个长老，有天使，有三位一体的神。好，我们会看到。若是各位你们想要到天堂去，你们希望到天堂吗？可以现在去啊，念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这两章就讲到天堂，天堂。那再下去第六章就讲到大灾难。第六章到十八章的启示录，有四匹马出来，开始大灾难。那以后到十八章巴比伦，我们明天会来研究。那十九章哈利路亚，主耶稣骑白马下来了，天上的中间也跟他一起来，这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我们跟主耶稣一起来。那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禧年，撒旦魔鬼要被捆绑一千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祷告说求主捆绑撒旦魔鬼一个钟头也好，给我们好好的聚会啊，不要给他来搅扰我们。将来要不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是一千年，他又被捆绑。那我们晚上也来研究千禧年国度。以后百世大宝座，启示录十九章后半章，对不起，启示录二十章后半章，百世大宝座。那为什么叫百世呢？因为神的要求是借百的，借百的。为什么叫大呢？大宝座呢？因为没有更大了，这是天堂的大礼宴，大礼宴 ，Supreme Court of Heaven。这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后半章所讲的大宝座。那以后最后启示录两章二十一、二十二章，就讲到新天新地，跟他的首都新耶路撒冷。那我们晚上会来研究，我们会得到安慰。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我们看那看不见的才是我们的家，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新天新地啊，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的预言都是在这个图表上面了，差不多大的也都是在这个图表上面。那我们晚上好好来研究啊，这个图表每一段每一段的发展，如何解释预言，我们就可以有无形中可以得到一些指南，那怎么样来自己来研究圣经的预言啊？那我们先来看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好，谢谢。教会被提，我们礼拜天还会研究更详细。有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五章，整章都是讲关于复活的身体。那一直到五十一节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将来要复活，死的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那一起到云里在空中见我们的主。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这有第二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在那边保罗形容死的信徒怎么样。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十六节，好，我们先稍微来看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哎，第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含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宝贵，好安慰，是不是？每一个字都非常 的甜蜜。因为主不是天使啊，当教会要被提的时候，主不会差天使说你们下去啊，把信徒都召上来了，主不会这样做。主会亲自从天降临，亲自，主耶稣在这个图表上面呢，他会离开天堂的宝座。现在主耶稣坐在天堂神的右边，多么盼望我们早一点到他的家，到天堂去。 跟他享受那天家黄金街辟一城，在那边没有眼泪，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没有伤痛死亡。但是我们还有工作要做，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当最后一个人在神的计划里面对神说，主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立刻号筒就响，那主耶稣不会等候在天堂半秒钟，他会下来欢迎我们到天堂去，主会亲自从天降临。弟兄姐妹，今天若是没有人爱你，若是就是你自己也不爱自己，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主耶稣爱你，主耶稣将来要在空中在云里欢迎你回家。但愿我们接受神的爱，但愿我们靠着信心继续得到神的力量，将来他要离开天堂在半空中欢迎我们。我们知道现在地上很多声音都是恶人的声音，坏人的声音，像亵渎的话，将来声音都是从上面下来的，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那以后两件事情发生了，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要先复活。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面右边啊，在右边审查，那这些人他们要复活。现在一个人若是死，他的身体埋葬已地，等候复活的早晨，他的灵魂立刻若不是到天堂就是到地狱去。只有两个地方，立刻的灵魂离开身体就到天堂还是到地狱，身体无论是信徒非信徒同样的等候将来的复活。当所谓信徒的灵魂现在在天堂，他们也会讲话，就会有知觉，会有感觉，会唱诗，他们穿白衣，那都服侍主啊，得到神的安慰。将来有一天他们的灵魂会被带回来，那一秒钟里面他们的身体复活，以后身体灵魂活在一起，再混合再成为复活荣耀的身体。这是神自己要做的，可能有的时候人说很难做，是不是不容易做？一个人死了100年，身体根本找不到了，已经混化了，怎么样会复活呢？神有办法，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可以造一个身体，就是科学也告诉我们说物质不灭的定理嘛，是不是啊？神可以从那一个细胞啊再造一个身体出来，复活灵魂跟身体再混合在一起，那以后到空中见主面。活的人这里说，那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要怎么样？必含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些还活着的人，若是主耶稣现在来，我们不必经过死这一关呢、啊。唯一的一个世代将来可能是你是我，那个世代不必经过死。我们人生推不了的定律就是生离什么死别，对不对啊？将来有个例外啊，主耶稣若是在我们还活的时候来啊，我们就永远不必死，就改变。那我们就上去，那就跟这些已经死的人一起在云里在空中，那这个多么安慰我们的，我们会彼此等待，死的人先复活，以后活的人改变又上去。哇，这对我们的很安慰，是不是？我们通常若是我们在写圣经啊，我们会这样写说，教会被提的时候来了， 那主耶稣在天堂，他会喊了一声，说：“你们信徒都来吧。”那信徒就上去了。那活的人先上去，因为比较容易啊，上去；死的人再慢慢上去，完成。不是我们在写圣经，可能我们会这样的写，但感谢主，不是这样。神写自己的话，他自己的话，把最难的先做，最难的先做，给死的人先复活。弟兄姐妹们，若是神可以给死人先复活，他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无论什么问题，今天、明天、后天，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若是可以给死人先复活，那还有什么问题他不能够替我们做呢？感谢主，将来会这样，那以后我们就到营里，在空中跟主相遇。若是你在开车的时候，那号筒一响，那你就被挤上去了，那车怎么办？那车保险公司要负责车了。那这边有一部飞机啊，部飞机它飞行员 pilot 是信徒啊，是信徒，那结果出事了，没有飞行员，世界就有一段时候很乱呐、啊，很乱，因为千万人不在了，失踪，教会被提，那敌基督就上台，敌基督就起来说不要紧，我可以给你们平安，那就是开始大灾难了。再下去七年的大灾难，敌基督圣经说要给他们一个说谎话的灵，要骗他们说我们这些才是好人，那些不在的人是坏人、啊、我们才是好的人，那这是天上的尼加所告诉我们的。好，这是教会被提。那我们再来看教会被提以后啊，是什么呢？大灾难在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啊，七年的大灾难，为什么这样少呢？圣经说，为选民的缘故，这个时间要减短，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啊。七年以后，世界已经死了一半了，一半的人口。那在大灾难一会有选民，会圣徒，就是大灾难信主的人，但是他们要被敌基督所杀。我们念启示录第七章、第十四章、十一章都会念到，明天下午。好，那我们来研究这个大灾难。那这个大灾难哈、啊、的主要人物刚提到的是敌基督，敌基督。那我们知道啊，敌基督是真正的 Superman 啊，没有比他更大的、更伟大的。他是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总司令、经济学家啊，什么都是他优先的。他是敌基督。那敌基督的生平可以分两部：教会被提以后，欧洲十个国家会联合，欧洲十个国家会成为敌基督的后盾，他的背景。不然的话，没有人会接受敌基督。他要有一些国家会先拥护他，用这些国家成为他的开始点，就是欧洲十个国家，我们会来研究为什么这样讲。好，那以后敌基督有了这样的力量，欧洲联合欧洲的力量，他就会带来中东的和平，但是这是假的和平。前三年半在七年当中，中东会有和平，那以后会有一个中间的战争，大灾难的战争，再下去敌基督就成为世界的王，用666来管理世界。所以最后三年半敌基督就管理全世界，用经济制度666，没有那个号数不能够吃饭，这是圣经讲的。那我们好好来研究这个大灾难，因为跟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背题啊，但是我们若是彻底的了解大灾难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说很可能主耶稣快要来了。因为大灾难以前是教会背题，若是现在我们看见很多灾难的异兆的影儿， 大灾难的稍微开花，那我们知道啊，那我们得熟的时候快到了，啊，所以对我们也很有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2600年前关于大灾难，他说：“一期之内，在七年的里面，这是七年的前三年半，啊，一期之前三年半，他就是敌基督，他必以许多人，许多人就是犹太人，坚定民约，民约就是和平条约，很清楚的，但以理。”2600年前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大灾难呢，会分三年半跟会前半段后半段，那前后都是不同。前半段敌基督要跟以色列人有和平条约，和平条约很特别啊，敌基督要开始就要有和平条约，为什么？因为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他知道他若是一上台，若是毁灭世界了，他不能够做英雄，世界的人会恨他。若是他一上台就担保世界会有和平，哇，他成为 hero 英雄。所以但以理预言说，将来敌基督要跟以色列人有和平条约。那为什么跟以色列人？我们会再来研究。那我们再请再看哦，再看启示录，一开始大灾难是在第六章，明天我们下午会研究第六章。一开始大灾难的时候，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有四匹马跳出来。那这四匹马很奇怪的，第一匹马是什么颜色的？啊，白色的，白色的，以后就红色、黑跟灰色。第一匹马是白色的。那并且骑在马上的，他手拿着弓，各位注意，没有箭，不是弓箭啊，只有弓一半。他箭放在哪里呢？箭放在后面，隐藏不给人看，他在欺骗人呢。他口里会说平安平安平安，心里会要打仗的，这就是敌基督。一开始大灾难就骑白马出来，跟但以理第九章一样的。会带了和平给中东，他才可以成为世界的英雄。但是这个和平是假的，为什么？只有三年半而已。那这个和平会带给以色列灭亡，会给敌基督成为世界的王，所以这是为着敌基督自己的益处而已。这个和平，中东的和平。那请我们看这个图表，那当我们看这个图表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中间那样小，这是以色列，旁边的国家都是亚拉伯的国家，在中东。因为这样，以色列一定要装备武器，不能够靠别人，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刚从以色列回来，也真的看见是这样的，他们的军队，他们的每一个国民一定要参加军队的，那在后备军里面也有。那他们说，给他们15分钟啊，立刻就可以准备打仗，只有15分钟，所以他们要装备武器。所以现在以色列有火箭 missiles， 可以到每一个别的首都那边去。亚拉伯国家他们也是同样的，他们也不会给以色列太多武器，他们自己也装备武器，他们有石油的钱财啊，他们也可以买武器。因为这样中东就不平安嘛，就有恶性循环在那边，就我们都了解知道这样的情形。但是敌基督他很聪明，他一看他知道，哦，要给中东的和平秘诀在哪里呢？要保护以色列。以色列若是被保护，他会放弃他的武器。别的国家也同样的， 会放松一点，那以色列可能会退还一些土地啊，那亚拉伯人会得到他的心，会跟他和好等等，那就慢慢的就有和平的现象出来了。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1967年的时候，六日战争，以色列人就得到很多地方啊，特别是加沙走廊、约旦河的东岸、西岸上面的戈兰高原、戈兰高地，这三个大个地方，就是从亚拉伯人的手拿来的。那当然跟耶路撒冷。那从那时候开始，亚拉伯人说：“你一天没有不愿意退还那些地，一天我们就跟你打仗，我们就没有平安。”那联合国也是同样的说：“你要退还这些地啊，以色列你要退还这些地。”以色列其实不需要这些地，这些地也没有什么出产，特别的什么用途，都是充满着亚拉伯人啊，这几块地，以色列可以多多少少退还。问题是怎么样呢？一退还以后，以色列没有边界了，他的国家没有边界，敌人在中间喽。在他中间很难保护自己，所以以色列一直在延迟，不能够立刻的这样做。除非有一天有一个人物像敌基督，他一上来担保以色列会生存，一定会不会被毁灭，那以色列很快就得到亚拉伯人的心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2000多年前所写的，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报主业一直在报告，在那边常常有，在那边有二手哈啊，以色列跟巴结、跟约旦啊、跟埃及、沙特阿拉伯，可能跟叙利亚等等啊，慢慢在那边有和蔼的现象，会不会引进到那个骑白马的现象，我们不知道。若是呢，弟兄姐妹，我们时间不多，大灾难快要开始了，我们快要背题啊，骑白马的快要上来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啊，看报纸，比较圣经，我们会发现这本2000多年前写的圣经比明天的报纸更新啊，更新啊。那这不是说我们不要看报纸了，要看，但是不必怕，神的话会安慰我们，像灯光照黑暗里面，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那可能有人会说，那若是以色列人跟亚拉伯和好，那是不是圣殿就可以建了吗？就可以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呢，很可能从这里来，因为现在还不能够建殿，但是将来敌基督的鼓励底下，骑白马的现象底下，亚拉伯跟以色列和好底下，建造圣殿很容易啊。但可能有人说，但是圣殿的地方是已经亚拉伯人那个金顶那个。金顶是吗 ？Dome of the Rock， 是不是？那这是耶路撒冷的地图哈。耶路撒冷，旧的耶路撒冷，有四个门，对不起，八个门，每一个方向有两个门。这边有两个门，这边有两个门，这边有两个门。好，这边比较重要，两个门。这边是橄榄山。克西马尼园，那这是东门。好，东门开始这整块地是叫圣山、摩利亚山跟锡安山，对不起，这是叫圣山、摩利亚山。 那摩利亚山上面有回教的一个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一个金的顶，这个是 银的顶，有两个。那怎么样建殿呢？传统所罗门王圣殿的地方是在这里，那回教已经把他们的事已经建在上面了。那若是以色列人要建殿，是不是要摧毁犹太这个回教的事？那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最近有一个发现，就是说那个东门啊，就是那个东门啊，是以前进圣殿的门啊。所以以前所罗门的圣殿是在这里的，是对东门。那一看就知道回教的这金顶是可能是错的，可能是错的，因为这回教的金顶是根本没有正对东门，它是对这边的。那东门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地区，一个区域没有建造物在上面，会不会是留着神的旨意，留着将来给以色列人时间一到可以重建圣殿呢？很奇妙啊，若是这样，很特别奇妙。神容许一个传统给他弄错，那回教就建在这边，好像是预备给犹太人可以建在旁边他们的圣殿。启示录十二章也有讲，启示录十二章说神要量圣殿，大灾难的圣殿，但是圣殿以外的不要量，因为那是要给外邦人践踏三年半的时候。但若是真的这样，圣殿以外就是回教的那个金顶式啊，所以神的话不会落空啊。那这里看得更清楚，那个回教的金顶式是在边，这块地啊相当大，都没有别的建造物。那这边是东门，各位有没有看到橄榄山啊？登着橄榄山东门在这里，就是可能这个小亭子可能是成为将来的至圣所，犹太人圣殿的至圣所。神的话不会落空，弟兄姐妹们，同样的，神若是知道将来的事这样的清楚，他安排将来的事情这样，他也会控制，也会引领我们将来的道路。我们不必怕，我们明天要走的路都已经写在他的书上了。神的话不会落空，我们可以信靠他，可以信靠他。神的爱是这样大，他说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爱也是这样的大，这样的大。好，再下去对不起，我们再来看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半，一期之内我们已经研究完了，会有和平条约，假的和平啊。那一期大灾难的一半，中间一半，他就是敌基督必是祭祀与贡献仔细，他要毁灭圣殿的，敌基督要毁灭圣殿，这是但以理所告诉我们的两千多年前。那现在若是我们到以色列去看不到圣殿，圣殿已经早已给罗马帝国毁灭了，主后七十年没有石头在石头上，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没有重建圣殿。但是很奇怪，但以理说将来大灾难的后半段敌基督要毁灭圣殿，可见中间圣殿会被重建，才可以给敌基督可以毁灭吗？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圣殿会重建啊，可能借助这些和平条约，中东和平条约。那敌基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 启示录十三章说，那边有个战争，敌基督受了一个头伤，有个致命伤，死，以后死又复活，那世界的人就归向那个兽，他就成为世界的王，世界的领袖。启示录十三章，我们明天会研究更详细。所以现在敌基督就成为世界的王，他管理全世界，从来没有的。世界的历史，很多人喜欢做王啊，做世界的王，亚历山大、拿破仑等等，他们不能够做世界的王，为什么呢？世界太大了，哪里可以有给一个人可以做世界的王呢？现在可以不可以啊？我们都了解，现在可以啊。为什么现在有电脑啊？以前没有电脑，现在有电脑，一个人可以管理世界的，这是没有问题。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敌基督要用一个号数叫666，启示录十三章，来管理这个世界，666。那很多人就用这个号数来，用这个制度来算 ，A 等于一，啊 ，B 等于二 ，C 等于三，这样一算下去啊，那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拿起来，加起来看看，会不会等于666啊？那这是敌基督的号数。若是各位有一点时间，晚上回去，把你们自己的大名拿起来算算看。若是真的加起来等于666啊，各位您不要怕，不要紧了。敌基督不是中国人啊，敌基督是罗马帝国的人。那罗马帝国就是今天的欧洲的人啊。我们礼拜天早上也会来研究那个那欧洲东西南北的方向，欧洲王。好，那再有一些人说，既然是666，那为什么就不把 A 等于6 ，B 等于12 ，C 等于18跳一个6嘛？每次跳一个6，既然是666，那好，用这个制度来算啊。那这个字英文字 computer 啊 ，computer， 真的加起来啊，真的等于666，等于666。那他们说，敌基督是世界最大的电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管理全世界的。我们在 Cincinnati， 在 Ohio 是电脑中心呢之一，所以我们都了解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管理世界，好奇妙的是不是？这本圣经啊，2000多年前根本不可能一个人管理世界，但是神的话就把它写上，将来敌基督一个人要这样做，用一个号数管理世界。现在我们都知道嘛，一个号数可以给一个人管理世界的。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用的一块钱的美金啊，美金它的后面啊，美金的后面有一个金字塔 pyramid， 上面有个眼睛，那这个眼睛是很出名的，叫常开着的眼睛 ，the all-seeing eye 啊，这个 logo 常常开着的眼睛，它的历史是很长，这个常开着的眼睛的历史。是挪亚方舟以后，洪水以后，有一群人出来，他们提倡世界合一，不要分散，那一起，那来敬拜 Lucifer， 敬拜魔鬼撒旦，那他们就自己有自己的政府，那他们这样的主张，那用这个常开着的眼睛做他们的记号，那。在1922年的时候，在纽约，美国纽约，就有一个组织叫 The Lucifer Trust Fund， 就是基金会基金啊，一个基金啊。这基金提倡什么？要提倡也是世界合一，世界合一。那现在这个新世代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就是从那个基金开始的。那也是在我们的美金一块钱上面，他们的 logo 是常开着的眼睛， 代表啊 universal government， 世界合一，只有一个政府，一个政府。弟兄姐妹，我们也会了解这一点啊。现在世界很多大小的国家，小的国家他们没有办法，比较大的国家底下可能是联合国什么等等，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些现在的趋向啊，现在这些以前没有的，现在越看越成型。这是将来大灾难所要发生的，将来大灾难敌基督要管理全世界。我们会再提到哈这些，当我们研究但以理跟启示录的时候。好，再来看，再有大灾难以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好，我们已经讲到教会被提啊大灾难。好，我们来稍微看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这是在启示录十九章有提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一定会发生的。圣经在旧约圣经讲到耶稣会再来，结果再来两次，第一次在伯利恒，第二次会在橄榄山，这是第二次降临。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若是来比较一下，第二次降临的经文比第一次的降临比至少四倍多。所以主耶稣一定会再来，第二次降临会再来。那我们再来看，对，就是主耶稣启示录十九章说，在天从天上骑白马下来，在世界大战当中到橄榄山以色列那边，主耶稣就会到橄榄山以色列那边去。那橄榄山就分成两半，那就开始以后就开始千禧年啊的国度。那天上的众军，我们被提的信徒跟天使也跟主耶稣一起下来。那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关于那个大战，哈米基多顿大战啊。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好吧，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啊。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好，我们会再多一点研究啊，明天后天这一节经文都很重要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那这是第六碗一倒下来，这是世界大灾难的最后了，有七印、七号、七碗了，我们明天会来研究。好，那这七碗、第六碗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波拉大河就干，那就给东方王来打仗，到中东打仗。那东方一来，圣经又继续说，十六章十八节那边又说，世界列国的军队就参战，那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叫米基多平原，所以这叫哈米基多顿大战，是这个意思，就是到以色列去。所以这里有好几个步骤啊。第一，波拉大河干。那波拉大河在哪里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Iraq， 所以伊拉克很重要，在预言里面。波拉大河一干呢，东方王就来，亚洲王就来。圣经说两万万军队，这是启示录第九章，我们也会研究，从来没有那样多的军队的，啊，第二次世界战争，全世界差不多每个国家参战也不到那个数目的四分之一而已，两万万军队东方要来，他一来引起世界大战了，就在以色列开始，所以这先告诉我们是这样。那好，我们不研究别的，只研究一点，因为下去还会把它研究更清楚，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圣经两千年前写在启示录， 说将来日出之地的王要来，日从什么方向出来啊？东，好，东方众王要来，有没有可能呢？东方王有没有可能要到中东来打战呢？我们看中国历史啊，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都是很骄傲的，我们自己自立自主，中国在这里。中国以前的皇帝，他们的外交政策很简单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很简单。什么 foreign policy 呢？我们是中国，那你们都是野蛮人，越演越野蛮。我是中国人，你是欢啊，撸很撸欢啊，闽南话。这样的外交政策啊，不能够应验圣经所讲的，将来要派军队去中东打仗，为什么不可能啊？我们东方大部分都不去管别的地方了，我们自己问题都还管中东干什么？啊，没有这个必要的，一直历年来都是这样的。但是圣经2000年前写说，将来东方王日出之地的王要来，并且说是20000000军队。我们明天会来研究启示录第九章。现在弟兄姐妹，有可能了，为什么呢？现在亚洲的国家啊，都是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是不是？贸易都很会做生意的。好，我们从日本、韩国一直下来，嫁到印尼、中国、台湾、印度、菲律宾，整个都是世界贸易中心。那这样好是好，坏是什么呢？坏就是别的地区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很有关系了，很有关系啊。中东不能够发生什么事情，东方不管的了，将来就会派军队去打仗。我记得30年前中东有那个 Post War 的战事，那时候我在台湾，我也注意到计程车 的司机啊，把无线电开，不是开台北的消息，是开中东的消息，要听中东的消息。现在是这样啊，各位我们都了解，现在可以应验2000年前的圣经所讲的，神的话永定在天，不会落空。神的话也是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神爱你，神爱我。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喜欢做一件事情啊，现在讲起来也不大不好意思啊，我喜欢看镜子啊。我在中学的时候看镜子，我说不错不错，看自己觉得不错，这太骄傲。现在我避免看镜子了，现在也不行了，太胖了。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不爱自己啊，神还爱我们，神还爱我们。圣经说我们头发每一根的数目，全部的数目神都知道，是不是？神知道我们头上头发的数目。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自己的头发数目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可能你知道，不一定啊。好吧，我们晚上回家，明天不去上班了，也不必上班，明天在屋子里面的去做算头发，好不好？算自己的头发也是没有用啊，没有用。就是有那个数目以后，每次洗澡洗头又再重算，对不对啊？又重算了。但神圣经说，在每时刻里面知道我们头发的数目，是那样的爱我们的。神的爱是我们用不完说不尽的，最小的需要他知道，最大的需要他也知道，他可以帮助我们。 他会帮助我们。初期教会他们很爱主耶稣，甚至愿意为主来死的，愿意甘愿。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初期教会说，我们爱是因什么？他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们了解，他们接受神的爱，他们深深体会到主耶稣多么爱他们，神多么爱他们，他们无形中就会爱了，就会爱主了。爱神很难勉强出来的。我们服侍神，若是不爱神，哦，很苦啊，很累啊，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服侍一位我们知道爱我们的神，哦，我们不必退休啊，我们可以一直服侍神。初期教会的秘诀就是接受神的爱。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们体会到这一点，就给他们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主耶稣以后，他什么都能够做，走遍罗马帝国，三十年里面，全罗马帝国就成为基督教。神的爱是这样，但愿我们领受神的爱啊！神在历史、在列国、在报纸有这样美大的计划，何况在他的百姓身上，在他的庶民的前途上面，他有更美的作为，他愿意给我们他最好的美意。好，那这就是关于东方王，那他们就会打仗，在这个以色列从米基多开始，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米基多一直往下到耶路撒冷，死海旁边的耶路撒冷，以后一直连下到红海，所以一共有两百里路。这是启示录15章告诉我们说有200里路，我们会来研究。所以整个圣地都在打仗，那全世界也都在乱丢原子弹，这是最后的战争，哈米基多顿大战。那在大战当中啊，主耶稣就来了。世界列国以为他们要争取地权，要打仗，可以得到成为 super power 超级国家。哪里知道他们忘记有更大的太空军队啊！主耶稣要来，跟他的百姓，对不起，要来，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做王，要做王1000年。所以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这是启示录19章啊，我们会看到。哦，我们在但以理第二章。有看到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他看见四个国度代表世界列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东罗马、西罗马。他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看到，我们明天就会研究但以理第二章。他看到世界列国以后，他也看到一个石头从山掉下来，把这个石头打这个石像打到粉碎。这个石头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度一来，人的国度站不住。所以主耶稣将来要来，在哈米基多顿大战当中，他要来结束那个世界的决战，哈米基多顿，因为他要来是纣王。先是1000年，以后是永永远远的。那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主耶稣来了以后，千禧年是怎么样？千禧年是怎么样？ 好不好？我们有这个机会时间哈、啊，一起来看这两本书《但以理》跟《启示录》啊。每次我们研究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啊，神在圣经里面啊充满着预言，四分之一的圣经是预言，那并且啊，无论《但以理》无论《启示录》啊，都充满着神的祝福。念这书的听的遵守的得到神的祝福，还有很多经文蒙爱的但以理，这蒙爱的约翰等等啊，这些都是神放给预言的学生们。那我们今天有可以说我们有一共有五个钟头，那我们希望在三点到五点我们把但以理把它念完，那以后再剩下一个钟头以后就吃饭，一个钟头我们就用来开始研究起诉的一半，那吃饭以后再有两个钟头我们就研究启示录的最后那一半哈，那最后那个钟头就可以用来有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但以理书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念的听的，因为但以理充满着英雄的故事，信心的英雄哈，靠主的见证。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进火炉，在狮子的坑里面，在面对困难，神的拯救就临到。真是但以理书每位家长做父母亲的希望他的孩子成为但以理哈啊，所以从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很多关于但以理书的这些记录，这是非常的好。那但以理不但是好听的故事啊，也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书。所以很多反对圣经的人，他们专来研究但以理，想要找毛病。若是一个毛病就好了，一个矛盾就好了。这个给他们找了好多好几个，那用来推翻全部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提到但以理。所以但以理若是倒下去啊，全本圣经也会倒下去。那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看但以理书今天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在这本书非常 的重要，非常 的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和侍奉上面生活上面，我们都会得到鼓励激励。那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二十四章，对不起，不是太马太二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提到但以理。马太二十四章十五节，好，做我们的开始，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请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念读这经的人需要悔意。啊，这个挂虎的话也是在圣经里面嘛。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就是提到但以理第九章我们会研究，就是敌基督将来要站在圣殿称自己为神，毁灭圣殿，那用666来管理天下。主耶稣就提到将来的敌基督在但以理里面，那耶稣就放一个挂虎的话，也是耶稣的话啊，虽然是在挂虎里面，也是主耶稣讲的，说你们读这经的人是要怎么样啊？会意，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来研究但以理，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啊。主耶稣说我们可以了解但以理，不必怕但以理启示录，这些都是敞开的，是启示啊，是启示。所以但以理书我们可以会意，可以了解，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啊，是耶稣的吩咐。今天下午我们抽出宝贵的时间一起来在这里研究啊，也感谢主。 啊，这是主耶稣，我们要遵守耶稣的命令哈、啊，来研究，好好研究但以理书。那但以理，我们知道可以分成这样的大纲。但以理一共有十二章，一到六，七到十二，可以分成两个大纲。一到六都大部分是历史，是历史。那七章到十二章啊，大部分是预言，预言。所以我们从小所听到这些但以理的故事，是大部分是一到六章的。那根据一到六章的历史的背景跟记录，我们就研究七到十二章的预言，这些预言话穿进放进这前一部的历史里面，什么王做王，什么时代的发生哈。所以但以理这个大纲很简单呢、啊，我们念神学院很喜欢这样的大纲，不必背很多哈，就是很简单。一到六历史，七到十二是预言，但是一到六当中第二章也有包括预言啊，预言就是那个四个国度的预言。那七到十二章里面，但以理的里面会包括历史，就是在第十一章有很奥妙的历史，非常重要，奥妙到一个程度，撒旦魔鬼尽量在半空中不容许那个天使带来，放在圣经里面，所以拦阻他21天不要带这个历史下来。为什么？因为历史可以证实神的话。那我们会来研究。所以但以理书是 very interesting book 充满着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我们一研究但以理书以后，我们生活就有大的转变。我们不靠自己，靠无所不能的神，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实现。那我们一翻开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但以理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写的，不是在以色列的写的，他是在遥远的巴比伦1000里路远以那个的巴比伦帝国写的。但以理原来是被掳啊，从耶路撒冷这里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在哪里呢？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湾在这里左右边，波斯湾上面这整个地区就是叫 Babylonia 巴比伦，那个边界跟今天的伊拉克差不多一模一样，那样的大，今天的伊拉克那样的大的国家啊，巴比伦帝国把以色列把他攻的打败，这是主前605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这样做，那就把很多俘虏就从耶路撒冷那边就带到巴比伦去。当然那时候没有坐车啊，没有这个 American Airlines 啊，是 Greyhound Bus 都要走路的啊。但以理也跟他们一起走啊，从这边啊要走到遥远的巴比伦这边 Babylon， 在那边啊就写这一本书但以理书。但以理到巴比伦那个地方跟耶路撒冷这边完全不同的。巴比伦这个城市啊，是世界当时一个最辉煌的城市，没有比它更美丽了。当时候的街道 ancient cities， 古时候的街道是弯来弯去的，不是直的。巴比伦是的街是直的，跟摩丁的城市一样的，都是直的，很好看的、啊。尼布加尼撒王建巴比伦是像这样，但以理被掳到这边去，什么都改变。这个年轻人10几岁啊 ，teenager 啊，被逼离开他的故乡，到一个从来没有到的地方巴比伦，在那边10几岁的但以理。他很可能会改变他的信仰啊，他很可能啊会，既然没有人看见了，他自己在那一边，在遥远的地方，什么都不同，他应该会 没有信心了，就成为拜偶像的人。哪里知道圣经说，但你却立定心志要服侍神，结果带来很多困难啊，很多危机，很多难处，但是每次他都克服，靠主。最后他服侍了五六个王，有两个皇朝，巴比伦皇朝跟波斯帝国，都是做他们的先知，他们的领袖，神保守他。经过有这样多的王，这样多的时候，最后他90多岁啊，十几岁一直到90多岁啊，都没有回家的，没有回耶路撒冷。最后他也没有回跟犹太人回去，因为他已经太老了。最后波斯帝国善待犹太人，给他们回去，但以理不在他们当中，在巴比伦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会再来研究这个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可取的年轻人，所以很多父母亲但愿他的儿女像但以理一样，甚至给他们的名叫 Daniel， 是不是？我们中间有没有名叫 Daniel 的？但以理有没有 Daniel， 或者姐妹叫 Danila 或者 Dan， 有吗？孩子有没有但以理的？有哦，牧师好，有感谢者，有啊，但以理，很好。这个名啊，非常宝贵啊，啊，给年轻人得到鼓励，要像但以理，为主站住。那好，我们来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好，我们来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第一章一跟到二节。第七年，犹大王耶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耶雅敬变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所，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好，谢谢，我们停一下。犹大王耶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那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就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圣经说，以色列人就被掳到示拿地，示拿就是巴比伦，连圣殿里面的器皿几份也交付巴比伦王的手里，带到巴比伦去。那好，这个记录在历史以后我们找到有一个叫 The Babylonian Tablet， 在巴比伦一挖的时候，挖到这个石头，在那边有写说，我尼布加尼撒攻打这个 Hadi Country， 哈底的地区，那把他们的奴隶带来等等。那这是用巴比伦的语言写的。那哈底的地方就是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那些地中海的东岸这些地区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也包括在里面。圣经写是对的，是对的，证实出来。但是反对圣经的人就说：“哈哈，有一点不对啊。”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犹大王耶雅敬在位第几年？第三年。那请看耶利米书46章第二节。耶利米书46章第二节是说，尼布加尼撒王攻犹大又是耶雅敬王第四年，不是第三年了，是第四年。那反对圣经的人就说啊，你看圣经自己出毛病了，矛盾。但以理说是第三年，耶雅敬王第三年。耶利米说是耶雅敬王第四年，那怎么样？就什么办法呢？很多人就失去他们的信心。那几百年以后就没有回答，为什么耶利米跟但以理彼此这样明显的矛盾呢？这个年代这样清楚，又有这样不同呢？到底是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呢？最后有一个英国人，他就奉献一生要研究这个问题啊，研究这个问题。那最后给他研究出来了，感谢主。他发现了，那时候有 他们有用两个日历表 two calendar systems， 一个日历表是叫尼山尼山，一个是叫 Tishri Tishri。 那提山的日历表是每一年的春天开始的，四月一号开始第一年一年。 Tishri 的日历表是每一年九月秋天开始秋天开始。当时候的世界用两样的日历表，那但以理但以理是用第二样的日历表 Tishri， 跟犹大的南国的王都是用 Tishri 每一年九月开始那个日历。但是耶利米跟巴比伦的众王以色列北国的王是用四月一号开始的日历表尼山尼山。那既然尼布加尼撒攻犹大是在八月，在八月是在这两个日历表的中间中间，那现在很清楚了哈。既然但以理是根据 Tishri， 所以他是只有第三年，因为他的日历表还没有开始嘛，还没有是九月才开始，第二年要过一年才算第一年嘛。那耶利米已经开始了，因为他是四月的日历表，那八月攻犹大的时候他就是算第一年啊，第一年加一年是第四年，那现在就没有问题了。那反对圣经的人就口就关掉了啊。好，那就是说圣经是正确的准确，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不对，一样的一个字不对的。那虽然考古学地历史还没有被证实圣经出来，但是神的话是可靠的，不必要等到证实以后才相信神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接受，那神自己证实他的话。那但以理就被带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那边去。那这巴比伦王啊，他们的政策很特别，他们每次攻打一个国家的时候，不把那个国家的神的假神把它毁灭，就把他们的神带回来到巴比伦那边一起拜啊，更多更好啊，更多更好啊。那当时候圣殿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又有带一部分被带到巴比伦，在那边在那边交给巴比伦的负责人。那所以巴比伦充满着假神，因为很多国家的神都被崇拜在那一边被研究。那但以理这个年轻人带到那样的社会里面，我们会再来研究他的信心是怎么样。那还有第三节，王就吩咐太监长说，第四节，在被掳人当中要拿一些人来在朝城里面来服侍王，持立在王宫里面。那有一些条件，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要年少的，第四节，年少没有积残残疾的，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第一个条件，他要完完全全很漂亮很美丽，很广东话叫很帅，就是很金烟斗，很帅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啊，没有残疾差疾，相貌俊美。第二个条件，头脑要非常的聪明还有很多学问聪明具备，两样很少人有这两样，是不是？有些人呢他们很好看，对啊，很好看，但是头脑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啊。有些人很聪明啊，但是不好看，不好看啊。但你里两样都有，两样都有啊。那跟他的一些俘虏就被选上了，带到皇宫里面，要教他们加拉底的文字语言三年之久。所以现在无论大学中学的课程通常是三年还是四年了，会不会就抄这里的圣经里面不知道。那无论怎么样， 三年的课程教到他们加拉底的语言文字，不容易学啊。今天在神学院若是有加拉底 Chaldean language 在学也不容易，不容易啊。他们啊，特别他们的数学非常的高超高傲，他们的数学的程度啊，他们根据他们的学问数学哈、啊，他们可以算一年365天，那时候就已经算出来了，几分钟，跟我们超我们现在用 computer 电脑来算，只有差半个钟头而已。他们非常的聪明啊，他们的文字学问是非常的高超的。当时候，啊，所以他们这些聪明人，加拉底的聪明人，他们就欺骗百姓，说我们是神啊，我们可以知道明年在天象要怎么样改变。他们可以先讲啊，那百姓都很相信，真的是真的会这样的发生了，发生。那但以理就被选上，学习加拉底的文字、哲学、语言、宗教。但是神会保守。若是各位我们同样的，我们已经奉献自己，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了解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在大学、在研究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研究，神会保守，像但以理一样啊，但以理一样，知道他们也好，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所认识的，但是没有被沾污，没有被影响，这就是但以理。那第五节，王就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所饮的酒，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那满了三年，那他们就要有大考，就在王面前吃力。好，要经过三年的考试，的训练。第七节，太监长也给他们，啊，在我们的荧幕上有这些他们的神的名啊 ，Ishtar， 这是他们的一个神 ，Marduk 在左边底下就是他们众神之神 Marduk。还有这别的这些神像在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在这边，这是 Poseidon Persian Gulf， 上帝是忽尔亚伯勒罕的故乡忽尔，那上面巴比伦 Euphrates River 波拉大河，那这边是巴勒斯坦。好，谢谢。对，那不但这样啊，但以理海的名字还被改变。这王是很聪明啊，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啊，他是心理学家。王知道要怎么样给他们来改变呢，成为巴比伦的人敬拜偶像呢，就给他们不同样的名字，改名字。本来但以理的名字很好听，神是我的审判者，改成贝提莎莎。贝提莎莎是巴利假神所喜悦的人，哇！这些他的朋友，哈纳尼亚、米沙沙沙拉蒂、亚沙尼亚，他们的名字都改成假神的名，假神的名。改名字啊，会多多少少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因为会给他忘记他的背景。今天我们看见天主教啊的神父修女，他们一参加进去，就要被名字要改成 brother 什么 sister 什么啊，会帮助他们更容易忘记他们的背景。但是这样子对但以理完全没有影响。但以理的名字虽然被改变，但是他的信仰信心没有被改变，他的环境他的一切都被改变。十几岁有些年轻人呢，到外国去念书，哇，很快就改变了。但以理最后的印象，他被掳的以前最后的印象是什么呢？看见耶路撒冷被烧，看见圣殿被毁灭、被沾污、被烧掉，这是他最后的印象。但是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边圣经说他一天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向圣殿祷告，双脚跪着，一天三次，一直到老90多岁， 保持这样的习惯，他没有失掉他的信仰。那第八节，第八节 verse 8， 但以理，我们请一起念第八节啊。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好，谢谢。那但以理这里说立志不以王的善跟酒沾污自己，那 这怎么样讲呢？王命令，已经命令出来一天三次要养活他， 要跟王一起坐，坐在桌子上或者吃王的膳。为什么会沾污自己？因为这些东西是敬拜各偶像才拿来的。那并且王所用的膳呢，是不是按照犹太人这个 kosher 的方法来预备的吗？特别的方法，旧约的规定来预备的，所以但以理不愿意吃。那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大 的选择嘛，挑战。我们知道年轻人 很喜欢吃东西，是不是？ 不必三餐啊，什么时候 都看见在吃啊。好，年轻人，若是你们被 请客到外面，不要跟年轻人住啊，可能饭不够。喜欢，并且王的膳也不是普通这个麦当劳的东西了，是 汉堡，不是哦。王的膳是什么？很特别，可能是什么非洲的鳄鱼 的眼睛啊，或者什么什么亚洲的，我们中国人都了解，山珍海味，很好吃，最好吃的，最喜欢吃的。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以理，他不用王的膳沾污自己，因为他的信心还存在。第十三节，十二节。十二节，求你赐赐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白水，素菜白水，十天试试看。那若是成功呢？他们更胖，更聪明呢？那就要延到三年之久。那营养学家现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现在吃什么东西，今天吃什么东西，十天以后真的看得出来的。真的会看得出来的，啊！但我有一点例外啊，我今天吃什么，明天就胖起来了。但以理要求十天，十天，那太监长就答应。十四节，哎，对不起，十五节，过了十天，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的少年人更加好看啊，他们更帅，更聪明啊，更聪明。他们尊主为大，神保守他们，虽然吃的是素菜白水，但是神给他们营养更多，神跟他们同在。结果就一直三年之久这样子。那第十七节，他们的秘诀就在这里，这四个少年的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秘诀是神赐给的，是神啊，不是他们自己聪明啊，神赐给的聪明。那神就祝福他们，他们尊主为大。做个小的见证，我在小学的时候就不但不会念书，又很顽皮啊，很挑，很喜欢讲话，常常给老师刑罚，把 tape 的贴在可要罚站。那我的分数单像圣诞树一样啊，红红绿绿的，都不及格的。那在中学也是一样啊，我小学留了两次，留级，啊，没有办法，我根本想不到 x 加 y 可以等于 z， 想不出来。那中学以后主辅导我做传道，初中第二年，我就对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啊，这很不好意思，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奉献了，那我的分数又这样的，对对，不及格啊，那会不很不好的见证啊，求主啊帮助我，给我智慧聪明。那我对主说，若是主你给我毕业的时候考第一名啊，那第一名要演讲啊， 我会演讲主的呼召，主怎样呼召我做传道。我不会演讲关于公民了、爱国了等等，在毕业典礼的演讲。那有这样的决定，那就对主说，主啊，在旧约圣经啊，我有念到有一个年轻人啊，你有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要问我什么我都给你，有没有？是谁啊？所罗门王啊。那所罗门就求智慧，那神就给他智慧，那我就对神说，神啊，你也同样请你问我同样的问题啊，那我会求智慧啊，那感谢主的怜悯，这不是啊，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大啊，我们对神求，他会给我们呢、啊。一切聪明智慧是从神来的，我们是一无所有，完全靠自己没有用的，靠神，那就像保罗说，那靠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以做。就靠加添我力量的，所以但以理也是一样，神给他一切聪明智慧。那第十八节，日期满足，尼布加尼撒就预定把这些少年人带进来，带到王面前。十八节，第二十节，王就拷问他们一切的问题，一切事，这是大考啊，只有一次啊，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十四用法术的胜过几倍？十倍。换一句话说，若是别的聪明人考100分啊，但尼里考1000分，十倍啊，有没有1000分呢、啊？考十倍，神跟他同在。这个年轻人他尊主为大，把神的果、神的义放在前面，神就加添他所需要的。那到了古列王延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延年是536 BC， 536，那他是605被掳去，605加了减了536，差了69年啊，中间69年在皇宫里面，快要70年，他做王的先知，有些人神差遣他们到最穷苦的地方做 missionary， 做宣教士，做宣教士。牧师也跟我分享啊，最近到中国大陆那样穷苦的地方，那样啊很不方便，什么都不方便，在那边跟他们这样的把福音传递啊。我是想，若是我自己，我可能也很难受哈，像这样。但是神差遣有些人到那个那样的地步去传福音，有些人神差他们到总统府白宫，对君王、对总统来传道，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有危险啊。但以理就是这样，神差遣他到皇宫里面，69年之久，快要70年。若是他15岁被掳去，他现在就是等于85岁了。那在写但以理书写5、6年，在以后在皇宫里面至少有5、6年，所以90多岁他还在啊，一个很长的年代的人生，一直服侍主，没有做一件错事啊。若是他有做一件错事，他的敌人立刻就抓到了，就把他抓去了，是不是？没有，最后做一件错被敌人拿看见，不是错啊。唯一的所谓错是什么？他太喜欢祷告啊，